创西北战场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。在瞬息万变的西北战场上，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。4月11日，中央军委收到西安来的情报，清舰敌第24旅一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，该团到后135旅可能调动，中央军委当即将此情报电告彭德怀。12日，野战兵团司令部查明董钊、刘戡两个整编军的主力正由盘龙青化边向西北方向移动，经对胡军调动情况的综合分析，判断敌135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第29军靠拢，歼敌的机会已经到来，彭德怀决心在该旅同第29军会合前把它消灭掉。彭德怀部署第一纵队于盘龙西北牡丹川、云山寺一线，坚决阻击敌八个旅迟滞其北进，以第二纵队、教导旅、新四旅设伏于瓦窑堡以南，准备伏击135旅，并决定将南面进攻之敌主力吸引到盘龙西北，把135旅歼灭于瓦窑堡以南。为了不暴露意图，他命令伏击部队让出135旅可能经过的高地，务必诱其就范。4月13日，彭德怀在后四湾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召开旅以上干部会，会上他风趣地说，敌人游行了10多天，寻找我军主力，到处扑空，他们认为这次找到了，急匆匆扑了过来，好吧，这次就答复他们的要求，就在这个地方来个虎口夺食。他边说边在地图上的养马河一带画了一个圈。会议结束，已是深夜，窑洞外呼啸的冷风卷着沙土不时钻了进来。彭德怀半躺在炕上反复琢磨，全歼第135旅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敌军北上的八个旅拖住，不使其增援。他觉得有必要具体了解一下阻击地区的情况，于是起身走出窑洞，跨上马，带着随行人员直奔第一纵队独一旅旅部。他询问了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关于阻击的准备情况后，指着地图上盘龙西北的榆树卯子、云山寺、原子沟一线说，你们一纵队今天就在这一线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来，把敌人一大坨坨引过去。358旅已把第一军吸引向西，你们如能把29军阻在养马河以南，歼灭135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。只要你们能坚持到下午2点钟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杨庄野战兵团主力的第一纵队在每天只让敌军前进5到10里的命令下，采取运动防御，积极顽强抗击，以两个旅的兵力拖住了董钊和刘戡两个军共8个旅的主力。坚守阵地的指战员高兴地说，敌人执行彭总司令的准确性与我们差不多呀。胡宗南断定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盘龙以西地区，命令整编第一军和第29军猛进，同时命令135旅火速南下，以便围歼我野战兵团主力。4月14日8时，胡军135旅离开瓦窑堡，沿瓦潘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越进，上午10时左右，同西北野战兵团担任诱敌之小部队接火。胡军且战且进，全部进入养马河以北高地， 被预先埋伏在这一地区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包围。野战兵团形成了以四个旅围歼敌人一个旅的绝对优势。135旅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急电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。下午20左右，彭德怀到前线的一个团指挥所观察战斗进展情况。他看到我军炮弹在敌群中开花，敌军像丧家犬一样乱跑瞎撞，连声赞扬：“打得好，打得好啊！”下午四时，我军全歼135旅4700余人，创西北战场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。彭德怀得知敌代旅长麦宗宇已被俘，笑道：“这会儿就不需要他代理了。”这时，董钊、刘戡所率八个旅主力正遭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的顽强抗击，寸步难行。南北对进的两部胡军相距不足50余里，却再也会合不上了。中央军委在接到彭德怀、习仲勋全歼135旅的报告后，向各战略区发出通报说，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，不借任何外援，即可逐步解决胡军，证明忍耐等候，不骄不躁，可以寻得歼敌机会，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，并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，鼓励民心士气，继续歼敌。4月15日，毛泽东致电彭德怀、习仲勋，提出了西北战场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。电报指出，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，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，将敌磨得精疲力竭，然后消灭之。彭德怀说，我们贯彻毛主席的方针是采取不急不离，把敌人缠住，找准机会消灭他。国民党军进入边区后，很难搞到西北野战兵团行动的情报，成了聋子和瞎子。其部队行动主要根据空中侦察，往往主观推断。四月下旬，国民党空中侦察发现绥德、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合了一批船只，解放军多路小部队向绥德方向前进。敌军统帅部断定我军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结，准备东渡黄河，命胡宗南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，又令驻榆林的邓宝山部22军南下米脂夹线策应，企图南北夹击，将我西北野战军一举歼灭于夹线五堡地区，或逼野战军东渡黄河。胡宗南除以167旅旅部带一个团加一个保安总队加强盘龙的守备外，命刘戡、董钊率九个旅于4月26日从盘龙、永平分左右两路向北进犯。次日19时，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泽东报告，董刘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市，有犯绥德模样。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，你待敌进逼绥德时，围歼盘龙之敌。毛泽东复电，计划甚好，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，然后再打盘龙等地之敌。为了造成敌军错觉，彭德怀以359旅一部即从其他旅中各抽出的一个排，配合绥德分区部队扮演主力向北撤退，节节抗击敌人，沿途故意丢弃一些部队的臂章、 符号，破旧鞋袜和衣物，制造假象诱敌加快北上。